周罗侯，字公布，是九江浔阳人。父亲周法浩在南梁任冠军将军、始兴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康内史，封临征县侯。周罗侯15岁时善于骑马射箭，喜好鹰犬，仗义行侠，行为放荡，聚集亡命之徒，暗中学习兵书。他的堂祖父周景彦告诫他说，我家世代恭谨，只有你放纵不羁，难以保全家族。如果不丧命，也一定会灭我全族。周罗侯始终不改。陈宣帝时，因军功被授予开远将军、聚荣令。后来跟随大都督吴明彻与北齐军队在江阳作战，被刘建射中左眼。北齐军队在粟裕包围了吴明彻，各军互相观望，没有战斗意志。周罗侯跃马突进，敌军无不溃散。太仆卿萧摩诃随后协助他，斩获不计其数。进军徐州，与北周将领梁士彦在彭城交战，萧摩诃临阵坠马，周罗侯上前救援，将萧摩诃从重围中救出，勇冠三军。吴明彻战败时，周罗侯保全军队返回，被授予光远将军、钟离太守。11年被授予史持节、都督霍州诸军事。平定山贼十二洞，被任命为右军将军、始安县伯、十邑400户，总管检校扬州内外诸军事。赏赐金银3000两，他全部分给将士，赏赐骁勇之人。陈宣帝深深赞叹。出任晋陵太守，晋爵为侯，增封1000户。被任命为太仆卿，增封加上之前共1600户。不久被任命为雄信将军、史持节、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豫章内史。案件在庭上判决，不经过吏员之手，百姓感念他的恩惠，立碑歌颂他的德行。至德年间被任命为持节、都督南川诸军事。江州司马吴世兴秘密上奏说，周罗侯深得人心，在临表拥兵，意图难测，陈后主因此疑惑。萧摩诃、卢广达等人为他担保。外面有知道的人，有人劝他造反，周罗侯拒绝了。军队返回后，被任命为太子左卫帅，信任更加深厚，时常参与宴席。陈后主说，周左律是武将，作诗却总是先完成，文诗为什么落后呢？都官尚书孔范回答说，周罗侯提笔写诗就像上马入阵，不在人后，从此更加受到亲近礼遇。外出都领襄州诸军事，回来后受散骑常侍。晋王杨广讨伐陈朝时，周罗侯都督巴峡沿江诸军事，以抵御秦王杨俊，军队不能渡江，相持超过一个月。遇到丹阳陷落，陈后主被擒，上游的军队还不投降，晋王杨广派陈后主亲笔信命令他们，周罗侯与诸将大哭三天，让士兵散去，然后才投降。高祖安慰小玉他，许诺给他富贵。周罗侯流泪回答说，臣受陈氏后裔，本朝沦亡，没有节操可计。陛下所赐，能保全性命已是幸运，富贵荣禄不是臣所期望的。高祖非常器重他。贺若弼对他说，听说您在引汉统兵，就知道扬州可得。王师顺利渡江，果然如所料。周罗侯回答说，如果能与您周旋，胜负还不可知。那年秋天，被授予上仪同三司，赐鼓吹羽仪，送回家中。此前陈朝皮将杨翔归降我朝，被用作向导，官至上开府，班位在周罗侯之上。韩琴在朝堂上戏弄他说，不知机变，位居杨翔之下，能不愧疚吗？周罗侯回答说，从前在江南，久闻您的美名，以为您是天下结义之士，今天所说的话实在不是忠臣的言论。韩琴面有愧色。那年冬天被任命为滨州刺史，不久转任荆州刺史，因母亲去世离职。不满一年又被启用，受滨州刺史，都有能干的名声。18年发动辽东之役，被征召为水军总管。从东来渡海，直趋平壤城，遭遇大风，船只多被吹散淹没，无功而返。19年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跟随杨素攻击，敌兵众多。周罗侯对杨素说，敌阵尚未整肃，请攻击。杨素同意，率轻骑20人直冲敌阵，从申时到酉时，短兵相接多次，大破敌军。晋卫大将军仁寿元年，任东宫右于后帅，赐爵义宁郡公， 十亿一千五百户。不久转任右卫帅。炀帝即位，授右武后大将军。汉王杨亮反叛，下诏命他协助杨素讨平，晋授上大将军。那年冬天，炀帝驾临洛阳。陈后主去世，周罗侯请求前往哭陵，炀帝批准。他穿着丧服送到墓地，安葬返回后脱去丧服，然后入朝。炀帝非常赞赏，世人评论称他有礼。当时杨亮余党占据晋、绛等三州未攻克，下诏命周罗侯行将晋、吕三州诸军士进兵包围，被刘建射中，在军中去世，时年64岁。灵柩送回京城，行了几里，车马无故自行停下，鞭打不动，有旋风围绕。绛州长史郭雅叩头祷告说：“公事遗憾，小寇未平吗？不久就会歼灭，不要留恋遗憾。”于是封禁马行，看到的人无不悲叹。那年秋七月，儿子周仲颖梦见罗侯说：“我明天当战。”他的灵座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如同有人携带的样子。绛州城陷，正是那天。追赠柱国又一位大将军，谥号壮，赠物千段。儿子周仲安官至上开府。周法上，字德迈，是汝南安城人。祖父周灵启任梁直阁将军、益阳太守、如桂二州刺史。父亲周炯任定州刺史、平北将军。周法上年轻时果敢刚劲，有气概，喜好读兵书。18岁时任陈始兴、王中兵参军，不久加伏波将军。他父亲去世后代理定州事务，统领父亲原部军队，多次有战功，升为史持节、真义将军、散骑常侍，领齐昌郡士，封山阴县侯，十亿五千户。让他哥哥武昌县公周法僧代理定州刺史。周法上与长沙王陈叔坚不和，陈叔坚说他将要谋反，陈宣帝逮捕了周法僧，发兵要抓周法上。他的部下江吏都劝他归附北周，周法上犹豫未决。长史殷文则说，乐毅所以离开燕国，实在是因为不得已。世事如此，请早做决断。周法上于是归附北周。北周宣帝非常优待宠幸他，拜开府顺州刺史，封归义县公，十亿千户，赐良马五匹，女妓五人，财物500段，加赐金带。陈江反猛渡江讨伐他，周法上派部曲都韩明假装背叛自己，投奔陈朝，假意告诉反猛说周法上的步兵不愿投降北周，人人都私下议论，都想叛逃回去，如果军队前来，一定没有战斗者，自会在阵前倒戈。樊猛信以为真，率军急进。周法上于是假装畏惧，自保于江湾。樊猛陈兵挑战，周法上先埋伏轻快战船在浦中，又埋伏精锐在古村之北，自己张挂旗帜逆流拒敌，交战数合，假装退却登岸，投奔古村。樊猛弃船追击，周法上又快跑，走了几里与村北军队会合，再前进攻击樊猛。樊猛退走，奔向船只，随后浦中伏兵夺取了他的船舰，竖起周朝旗帜。樊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被俘8000人。高祖任丞相时，司马萧难作乱，暗中派遣上开府段询率兵假装协助防守，想趁机夺取城池。周法上察觉其诈，闭门不纳，段询于是包围了他。当时仓促，士兵散在外面，于是率力士500人守据20天。外无救援，自夺力量不能支撑，于是率领所部弃城逃走。司马萧难俘虏了他的母亲、弟弟及家累300人，归附陈朝。高祖受禅，拜巴州刺史，在铁山击败三丫叛蛮，又随柱国王毅击退陈寇，升任衡州总管四州诸军事，改封乔郡公，十亿二千户。后来高祖驾临洛阳，召见他，即引荐，赐金殿9钟1双。采500段，良马15匹，奴婢300口，给鼓吹一部。周法上坚决推辞。高祖说：“公有大功于国，特给鼓吹，是想让公的乡人知道朕宠幸公。”坚持给他。一年多后，转任黄州总管。高祖将密诏，让他经营江南，四察动静。到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隶属秦孝王，率水军3万从樊口出击。 陈诚州刺史熊门超出师拒战，被击败，熊门超在阵中被擒，转任鄂州刺史，不久迁永州总管，安抚岭南，赐监500段，两马五匹，仍给黄州兵3500人为帐内。陈贵州刺史钱继清、南康内史柳玄、西衡州刺史邓浩、阳山太守毛爽等先后到州法上处投降。陈定州刺史吕子阔据守山洞反叛，州法上引兵翻越山岭，吕子阔兵众日益离散，与千余人逃跑沿险，其左右将他斩首投降，赐彩500段，奴婢50口，以及银瓮宝袋两马10匹。十年，不久转任贵州总管，仍为岭南安抚大使，后数年入朝，以本官宿卫，赐彩300段，米500石，绢500匹。不久，贵州人李光世举兵作乱，命周法上与上柱国王世基讨伐。周法上驰往贵州，征发岭南兵，王世基出越州，征发岭北军，会合于颍州。李光世来迎战，被击走。王世基所部多遇瘴气，不能前进，停住在衡州，周法上独自讨伐。李光世率进兵保守白石洞，周法上捕获其弟李光略、李光度，大获其家口。其党羽有来投降归附的，便将妻子儿女还给他们。过了十天，投降者数千人。周法上步兵列阵，正面对抗李光世，亲自率骑兵，隐蔽林中设伏。两阵刚交锋，周法上持机骑迎炸，炸中人皆走散，李光世大溃，追击斩杀。赐奴婢150口，黄金150两，银150斤。仁寿年间，遂州辽人反叛，又以行军总管讨平。西州乌蛮反叛，攻陷州城，下诏命州法上便到攻击。军队将到，贼人弃州城，散走山谷间，州法上不能捕获。于是派使者卫御，假受官号，假装班师，每天行军20里。军队再次驻扎，暗中派人侦查，得知其首领都已回寨，聚饮相贺。周法上选部其数千人，袭击破之，俘获其渠帅数千人，俘虏男女万余人，赐奴婢百口，物300段，赎马20匹。军还，简教潞州事。炀帝即位，转任云州刺史。后三年，转任定襄太守、晋卫金子光禄大夫。时炀帝驾临榆林，周法上在行宫朝见。内史令袁寿对炀帝说：“汉武帝出塞，旌旗千里，金玉营之外，请分为24军，每天另派一军出发，相距30里，旗帜相望，征鼓相闻，首尾相连，千里不绝。这也是出师的盛况。”周法上说：“不对，军队绵延千里，行动间有山川阻隔，突然有不测，就会四分五裂。复兴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险阻且长，难以相救。虽是旧例，这是取败之道。”炀帝不悦说：“卿意以为如何？”周法上说：“结为方阵，四面向外聚守，六宫及百官家口都住在其中。如有变故，当头分头抵抗，内部出动骑兵，外出奋力攻击，以车为壁垒，重设沟沉，这与聚城有何区别？若战而胜，抽旗追奔，若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认为这是牢固万全之策。”炀帝说：“好。”于是拜左武卫将军，赐两马一匹，绢300匹。第二年，前案一人向司多造反，杀死将军陆苑，包围太守萧造。周法上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伐他。周法上在清江攻击向司多，击破敌军，斩首3000级。回师后，跟随讨伐吐谷浑，周法上另从松州道出兵，追捕逃亡散兵，直到青海，被赐予奴婢100口，物品200段，马70匹。出任敦煌太守，不久兼任会宁太守。辽东之役，率水军前往朝鲜道，恰逢杨玄感造反，与将军宇文述、来霍等击败了他。因功升任右光禄大夫，赐物品900段。当时有齐郡人王勃、孟让等起兵围道，部众十多万，占据长白山，多次交战，每次都挫伤其锐气，赐奴婢100口。第二年，再次前往沧海，在军中病重，对长史崔军诉说：“我两次前往沧海，未能成功渡海，时机不与我，将要辞别人世。 志向未能实现，命运如此啊。说完就去世了，当时59岁。追赠五位大将军，谥号熙，
有六个儿子。
长子少基，任灵受令。
幼子少范，最为知名。
李景，字道兴，是天水修官人。父亲李超，任北周英荣二州刺史。
李景容貌奇伟，体力过人，胡须漂亮，骁勇善射。
平定北齐之役颇有功劳，被授予仪同三司。因平定魏迥，升任开府，赐爵平寇县公，食邑1500户。开皇九年，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王世基讨伐陈朝，攻陷陈军有功，升任上开府，赐奴婢60口，物品1500段。等到高智慧等人在江南作乱，又任行军总管跟随杨素攻击他们，令平仓岭，回师后受任夫州刺史。17年辽东之役，任马军总管，
回师后配属汉王。
高祖惊异于他的壮勇，让他袒露上身观看，说你的相貌当位居人臣之极。不久跟随史万岁在太金山攻击突厥，令路拦截贼军，大破敌军。后来与上明公杨继、宋义成公主到突厥，到达恒安，遇到突厥入侵。当时代州总管韩弘被贼虏打败，李景率领所领数百人救援。力战3天，杀伤很多虏兵，赐物品3000段，受任韩州刺史。
因侍奉汉王的缘故，未去上任。
仁寿年间代理代州总管。汉王杨亮在滨州作乱，李景发兵抵抗。杨亮派刘浩袭击李景，在城东交战。李景登楼射箭，无不应弦而倒。挑选壮士出击，斩杀俘虏几乎殆尽。杨亮又派兰州刺史乔钟奎率进勇3万进攻他。李景士兵不过数千，加上城池不坚固，被贼军冲击，崩塌接连不断。李景一边作战一边筑城，士兵都殊死战斗，多次挫败贼军锋芒。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都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尘亦多有谋划，擅长防守之术。李景知道将士可用，此后推心置腹对待这三个人，自己无所干预，只是在阁中持重，时常出来安抚慰问而已。过了一个多月，朔州总管杨义臣领兵来援，合击大破贼军。在此之前，李景府内紧闭中生莲花，还有龙出现，时而变为铁马甲士，又有神人高树杖出现在城下，其足迹长4尺5寸。李景问巫师，回答说这是不祥之物，来吃人血的。李景大怒，推出去杀了他。10天左右，贼兵到来，死者数万。李景不久被征召入京，升任柱国，拜右五位大将军，赐肩9000匹，女乐1部，加上真物。李景不擅长智谋，但忠诚正直被当时所赞许，皇帝很信任他。攻击叛蛮相思多，击败了他，赐奴婢80口。第二年，在青海攻击吐谷浑，击败了他，升任光禄大夫，赐奴婢60口，肩2000匹。5年，皇帝西巡到天水，李景向皇帝进献食物。皇帝说你是主人，赐坐在齐王杨戬之上。到陇川宫，皇帝将大猎，李景与左五位大将军郭衍都有谏言，被人上奏。皇帝大怒，令左右扒光他的衣服，终因此事被免官。1年多后恢复职位，与宇文述等人参掌选举。第二年，攻打高丽武力城，攻克，赐爵怨丘侯，物品1000段。8年，出魂迷道。9年，又出辽东。到回师时，以李景为殿军。高丽追兵大举到来，李景击退他们，赏赐物品3000段，进爵华国公。杨玄感造反时，朝臣子弟多参与，唯独李景没有牵连。皇帝说你真诚正直，出于天性，是我的栋梁，赐以美女。皇帝常称呼李大将军而不叫名字，他被器重如此。12年，皇帝令李景在北平营建辽东占据，赐御马1匹，名叫狮子聪。恰逢幽州贼杨仲旭率众万余人来攻北平，李景督兵击败他们，斩杀杨仲旭。当时盗贼风起，道路隔绝，李景于是招募士兵以防备不测。武奔郎将罗毅与李景有矛盾，于是诬告李景将要造反。
皇帝派他的儿子魏老小玉他说，即使有人说你窥视天阙，占据京城，我也不会怀疑。后来被高开道包围，独守孤城，外无救援。一年多后，士兵患脚肿而死的十有六七，李璟安抚他们，没有一个背叛离散。辽东军资多在他那里，粟帛堆积如山，遭遇离乱，李璟没有私取任何东西。到皇帝在江都去世后，辽西太守邓浩率兵救他，于是回到柳城。后来准备回幽州，在路上遇到贼人被杀害。契丹漠河一向感激他的恩德，听说后没有不流泪的。幽州燕地人士至今伤到惋惜他。有一个儿子叫世摩，陵慕容三藏，慕容三藏是燕地人，父亲慕容绍宗任北齐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三藏自幼聪明，多有武略，颇有父亲风范。在北齐出仕，出任太尉府参军事，不久升任备身都督。武平初年，承袭爵位燕郡公，食邑八百户。同年，在孝水击败北周军队，又在寿阳击败陈朝军队，转任五位将军。又在河阳击败北周军队，受任五位大将军。又转任右卫将军，另封范阳县公，食邑一千户。北周军队进入邺城，其后主失守东逃，委派三藏等人留守邺宫。北齐王公以下都投降了，三藏仍率部下抵抗北周军队。到北齐平定，周武帝引荐他，恩礼很厚，下诏说三藏父子忠诚节义显著，应当加以荣升官阶，受任开府仪同大将军。同年姬胡叛乱，令三藏讨伐平定。开皇元年，受任吴州刺史。九年，奉诏持节任凉州道处置大使。同年，岭南酋长王仲宣造反，包围广州，诏令柱国、襄阳公韦光任行军总管，三藏为副。到达广州，与贼交战，韦光被流矢射中，去世，诏令三藏代理广州道行军事务。十年，贼众四面围攻，三藏固守一个多月，城中粮少使尽，三藏认为不能持久，于是亲自率领萧锐夜间出城突围攻击，贼众败散，广州得以保全。因公受任大将军，赐奴婢一百口，加上金银杂物。十二年，受任阔州刺史。州在吉西边界，与吐谷浑相邻，奸猾犯法的人都迁配到该州，流亡人口多有逃逸。到三藏到任，招纳安抚，百姓爱戴喜悦，背负小孩前来的人不断，吏民歌颂他。高祖听说他的才能，多次慰劳询问。同年，该州畜产繁殖，获得醍醐奉献，赏赐物品百段。十三年，州界连云山发出响声，称万年三次，诏令颁布各郡国，仍派使者在山所设祭。当日景云浮于山上，至今白兔驯服在祭坛旁边，使者回京详细奏报，皇上非常高兴。十五年，受任叠州总管。党项羌时常有反叛，三藏随时讨平，部内一下都得以安宁。仁寿元年，改封河内县南。大业元年，受任河州刺史。三年，转任淮南郡太守，所到之处有会政。同年，改任金子光禄大夫。大业七年去世。三藏侄子慕容霞任禅水丞，汉王造反，坚持节操不顺从，以忠诚节义闻名。薛世雄字世英，本是河东汾阴人，其先人寄居关中。父亲薛回字道宏，在北周任职，官至荆州刺史。开皇初年，封武英郡公，领曹渠监，因年老退休，在家中去世。薛世雄在儿童时与同辈游戏，总是画地为城郭，令其他儿童做攻守的态势，有不听从命令的，薛世雄就鞭打他，其他儿童畏惧，没有不整齐有序的。他父亲见了感到惊奇，对人说，这个孩子会振兴我家。十七岁时，跟随周武帝平定北齐，因公拜帅都督。开皇年间多次有战功，累升仪同三司，又亲为车骑将军。炀帝继位，潘于仪辽聚众作乱，诏令薛世雄讨伐平定，升任右监门郎将，跟随皇帝征讨吐谷浑，进位通义大夫。薛世雄生性廉洁谨慎，凡是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皇帝因此嘉奖他。 皇帝曾从容对群臣说，我想推举一个好人，不知诸君认识不认识。群臣都说，臣等怎能策夺圣心。皇帝说，我想推举的是薛世雄。群臣都称好。皇帝又说，薛世雄廉洁正直，有节操，有古人风范。于是越级拜任右翼卫将军。一年多后，以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明可汗联兵攻击伊吾，军队驻扎玉门，启明可汗被约兵不到，薛世雄孤军渡气。伊吾起初认为随军不能到达，都不设防备，等到听说薛世雄兵已渡气，非常恐惧，请求投降，到军门前献牛酒。薛世雄于是在汉朝就伊吾城东筑城，号称新伊吾。刘盈清光禄大夫王威率甲族千余人束手而回。天子非常高兴，敬畏正义大夫，赐物品2000段。辽东之役，以薛世雄为卧举道军将，与宇文述一同在平壤战败。回师驻扎白石山，被贼军包围百多重，四面箭如雨下。薛世雄以弱兵组成方阵，选精骑200，先冲击敌军，贼军稍退，一而纵兵攻击，于是击破敌军而回。所部逃亡损失很多，终因此被免官。第二年，皇帝再次征辽东，拜右后卫将军，兵止踏顿道。军队到达乌古城，恰逢杨玄感作乱，班师。皇帝到柳城，以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守怀远。当时突厥颇为寇盗，沿边各郡多受其苦，诏令薛世雄发12郡士马，巡塞而回。十年，又跟随皇帝到辽东，升任左御卫大将军，仍领涿郡留守。不久，李密逼近东都，中原骚动，诏令薛世雄率幽州、冀州精兵将攻击他。军队驻扎河间，在郡城南扎营，河间各县都集合兵力，依托薛世雄大军设营，想讨伐窦建德。窦建德将家口藏匿，自己挑选精锐数百人，夜间来偷袭，先攻击河间兵，河间兵溃散奔向薛世雄营。当时遇到大雾昏暗，互相不能辨识，军队不能列阵，都翻越栅栏逃走，于是大败。薛世雄与左右数十骑逃入河间城，惭愧愤怒发病，回到涿郡，不久去世，时年63。有儿子万树、万书、万君、万彻，都以萧武闻名。王仁公字元时，是天水上归人。祖父王建是北周凤州刺史，父亲王猛是善州刺史。王仁公年轻时刚毅严谨，擅长骑马射箭。20岁时，周礼补任他为主簿，秦孝王引荐他做记事，转任长道县令，升任车骑将军。他跟随杨素在灵武攻打突厥，因功被授予上开府，赏赐丝织品3000段，以骠骑将军身份掌管蜀王军事。山辽作乱，蜀王命令王仁公讨伐并击败了他们，赏赐奴婢300人。等到蜀王因罪被废黜，他的蜀官大多受到牵连。皇上因为王仁公一向质朴正直，搁置不予追究。炀帝继位后，汉王杨亮起兵造反，王仁公跟随杨素攻打并平定了他。因公升任大将军，被任命为吕州刺史，赏赐丝帛4000匹，女乐10人。一年多后，转任魏州刺史，不久改任吉郡太守，有能干的声明，被征召入朝。皇帝叫他上殿，慰劳勉励他，赏赐杂色丝绸600段，2马2匹。升任信都太守，吉郡的官吏百姓在路上拦住码头哭喊，好几天不能出境。他得到人心到了这种程度。辽东战役中，让王仁公担任军将。等到皇帝班师回朝，王仁公殿后遇到敌军，击退了他们。升任左光禄大夫，赏赐绢6000段，马40匹。第二年，又以军将身份前往扶余道。皇帝对他说，以前各军大多不利，只有你以一军破贼。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那些将领难道可以任用吗？现在委任你为前军，应当符合我的期望。赏赐2马10匹，黄金100两。王仁公于是进军，到达新城，敌军数万人被成列阵，王仁公率领精锐骑兵1000人击败了他们。敌军环城固守，王仁公四面围攻。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派舍人到军中慰问，赏赐珍物。升任光禄大夫，赏赐绢5000匹。 恰逢杨玄感作乱，他哥哥的儿子武奔郎将杨仲伯参与其中，王仁公因此被牵连免官。不久突厥屡次侵扰为患，皇帝因为王仁公是资深将领，多次有战功，下诏恢复他的原职，兼任马邑太守。那年史毕可汗率领数万骑兵来侵犯马邑，又令两个特勤率兵向南进犯。当时郡中兵力不满3000，王仁公挑选精锐迎击，打败了他们。那两个特勤的部众也溃散，王仁公纵兵追击，斩获数千人，并斩杀了两个特勤。皇帝非常高兴，赏赐缣帛3000匹。后来突厥又侵入定襄，王仁公率兵4000突然袭击，斩首1000多人，缴获大量牲畜而归。当时天下大乱，百姓饥饿，道路隔绝，王仁公颇改旧节，收受贿赂，又不敢擅自开仓赈济百姓。他的部下校尉刘武周与王仁公的势必私通，害怕事情泄露将要作乱，常在郡中宣扬说父老乡亲妻子儿女受冻挨饿，填尸沟壑，而王府军关闭粮仓不救济百姓，这是什么道理？以此激怒众人，官吏百姓颇为怨恨。后来王仁公正坐在厅堂上，刘武周率领他的党徒数十人大喊着冲进去，杀害了他，当时60岁。刘武周于是开仓赈济，郡内都服从他，自称天子，设置百官，转而攻打邻近各郡。全武，字武弄，是天水人，祖父全超是北魏秦州刺史，父亲全习庆是北周开府，跟随武元皇帝与其军在滨州交战，被包围100余重。全习庆力战渐进，短兵相接，杀伤很多，刀矛都折断了，脱下头盔扔在地上，向敌人骂道，为什么不来砍头？敌人于是杀了他。全武以忠臣之子的身份初入仕途，就被任命为开府，承袭爵位齐郡公，食邑1200户。全武年少，果敢刚劲，勇力过人，能穿重甲上马，曾倒着跳入井中，没到水面又跃出来，他的拳脚敏捷如此。跟随王谦攻破齐福龙等5城，增加食邑800户，平定齐国的战役中攻陷邵州，另外攻下6城，因功增加食邑300户。宣帝时被任命为进节左吕上大夫，升任上开府。高祖担任丞相时将他引至身边，等到高祖受禅即位，增加食邑500户。之后6年被任命为西州刺史，讨伐陈国的战役中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晋王从潞河出兵，回来后任豫州刺史，在职数年，因为是创业时的旧臣，升任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那年贵州人李世贤作乱，全武以行军总管身份与武后大将军余庆则攻打，平定了他。余庆则因罪被诛杀，全武的功劳竟然未被记录，又回到州中。他大量制作金带赠送给岭南首领，那些人又回赠宝物，全武都收下，因此致富。后来全武晚年生了一个儿子，与亲友宾客宴饮聚会，酒酣之际就擅自赦免了所辖境内的狱囚。全武常认为南越边远，治理依从当地风俗，务必适宜便利，不依从律令，而且常说当今法律严苛，官不可做。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审理他的事，全都属实，皇上大怒，下令斩杀他。全武在狱中上书说，他父亲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此哀求，因此被削职为民。仁寿年间又被任命为大将军，食邑如旧。不久被授予太子右卫律，炀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因事免官，改任贵州刺史，不久转任始安太守。很久以后被征召为右屯卫大将军，不久因事被除名，在家中去世。有一个儿子全弘，土万绪，字长绪，是代郡鲜卑人，父亲土万通是北周颍州刺史。土万绪年少时有武略，在北周初入仕途，担任辅军将军，承袭爵位元寿县公，多次随军征战，累次升迁到大将军、少司武。高祖受禅后被任命为襄州总管，晋封古城郡公，食邑2500户。不久转任青州总管，很有治济名声。一年多后突厥侵犯边境，朝廷认为土万绪有威望谋略，调任朔州总管，很被北方夷人畏惧。 后来高祖暗中怀有吞并陈国的志向，转任徐州总管，命令他修造战据。等到大举渡江，以土万绪兼任行军总管，与西河公何斗灵、洪景驻兵江北。等到陈国平定，被任命为夏州总管。晋王杨广在藩国时很受亲近优待，等到成为太子，引荐他为左于后帅。杨帝继位后，汉王杨亮当时镇守滨州，皇帝担心他生变，任命土万绪为晋将二州刺史，乘一车急速赴任。土万绪未出关，杨亮已派兵占据蒲坂，截断河桥，土万绪不能前进。皇帝下诏命土万绪率兵跟随杨素击败了他，被任命为左武后将军。大业初年，转任光禄卿。贺若弼遭受谗言时，引土万绪作证，土万绪证明他无罪，因此被免官。一年多后，代理东平太守。不久，皇帝驾临江都，路经他管辖的境域，他在道旁迎接拜见。皇帝命他登上龙舟，土万绪于是叩头陈述往事谢罪。皇帝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金子光禄大夫，太守职务不变。辽东战役中，他请求担任先锋，皇帝嘉奖他，任命他为左屯卫大将军，率领数万马步军前往盖马道。等到班师回朝，留下镇守怀远，升任左光禄大夫。当时刘元敬在江南作乱，率兵攻打润州，皇帝征召土万绪讨伐他。土万绪率众到达扬子津，刘元敬从毛浦准备渡江，土万绪率兵击退了他。土万绪于是渡江，背水设诈。第二天早晨，刘元敬前来进攻，又大败他，贼军解除了润州的围困离去。土万绪进军驻扎曲阿，刘元敬又截诈抗拒。土万绪挑战他，刘元敬出战，阵势未整，土万绪用骑兵冲击，贼军于是溃散，投江而死的数万人。刘元敬之身趁夜逃走，回去保守营垒。委任仆射朱谢、管崇等驻扎在皮陵，连营100多里。土万绪乘势进攻，又击败了他们，贼军退保黄山。土万绪进军围攻，贼军穷促请求投降，刘元敬、朱谢仅以身免。在阵前斩杀管崇及其将军陆仪等5000多人，俘获其子女3万多人，送往江都宫，进而解了会稽之围。刘元敬又占据建安，皇帝命他进讨，土万绪以士卒疲惫为由，请求休整，等到来年春天。皇帝不高兴，暗中命人查究土万绪的罪过，有关部门上奏土万绪怯懦伪诏，于是被削职为民，发配到建安防守。不久有诏征召他到皇帝所在之处，土万绪郁郁不得志，回到永嘉时发病去世。董纯，字德厚，是陇西成纪人，祖父董和是北魏太子左卫律，父亲董生是北周柱国。董纯年少时有体力，擅长弓箭骑马，在北周出世，历任司御上士、典御下大夫，封固始县南食邑200户。跟随武帝平定齐国，因功被任命为仪同，晋爵大兴县侯，增加食邑，合计800户。高祖受禅后，晋爵汉曲县公，累次升迁到骠骑将军。后来因军功升任上开府。开皇末年，因功劳就绩被提拔为左卫将军，不久改封顺正县公。汉王杨亮在滨州作乱，任命董纯为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副使，跟随杨素攻打平定了他。因功被任命为柱国，晋爵郡公，增加食邑2000户。转任左备身将军，赏赐女乐10人，兼财5000匹。数年后转任左骁卫将军，彭城留守。齐王杨戬获罪时，董纯因与他交往被牵连，皇帝在朝廷上斥责他说，你凭借素卫的资历做到大官，为什么依附我的儿子，想离间我们？董纯说，臣本是微贱下才，过分蒙受奖拔，先帝察知臣小心谨慎，宠誉超过本分，陛下又加以收禄任用，位置将军，臣想要竭尽余年报答国恩罢了。近来多次去齐王那里，只是因为先帝先后过去在仁寿宫，把元德太子和齐王放在膝上，对臣说，你看好这两个孩子，不要忘记我的话。臣奉诏之后，每逢休假出入，不曾不去齐王那里，臣实在不敢忘记先帝的话，当时陛下也在侍奉先帝身边。皇帝改变脸色说， 确实有这句话，于是赦免了他。数日后外放为汶山太守。一年多后，突厥侵犯边境，朝廷因董纯是资深将领，转任榆林太守。敌人一到境内，董纯就击退他们。恰逢彭城贼率张大彪、宗室摩等部众数万人据守玄宝山，侵略徐兖一带。皇帝令董纯讨伐他们。董纯起初关闭营门，不与交战，贼屡次挑战不出兵，贼以为董纯怯懦不加防备，纵兵大肆抢掠。董纯挑选精锐攻击，在昌绿交战，大破贼军，斩首一万多人，筑城金冠。贼为麒麟部众一万多人，占据善富，董纯进攻又击败他们。等到皇帝再次征伐辽东，又以董纯为彭城留守。东海贼彭孝才部众数千人劫掠怀仁县，转入沂水，据守五步集山。董纯用精兵攻击，在阵前擒获彭孝才，车裂了他，余党各自散去。当时百姓想作乱，盗贼日益增多，董纯虽频频出战得胜，但到处风起。有人诬陷董纯怯懦，不能平定贼寇，皇帝大怒，派使者用锁链把董纯押送到东都。有关部门见皇帝非常愤怒，于是迎合旨意判董纯死罪，最终被处死。赵才，字孝才，是张掖酒泉人。祖父赵伟曾任北魏迎亲光禄大夫、乐浪太守。父亲赵寿曾任北周顺正太守。赵才年轻时骁勇威武，擅长骑马射箭，性格粗犷强悍，没有威严的仪表。北周时期担任于正上士。隋高祖寿善即位后，他多次凭借军功升迁至上议仪同三司，后来被指派侍奉晋王，等到晋王被立为太子，他被任命为右于后帅。隋炀帝即位后转任左备身骠骑，后来升迁为右骁卫将军。炀帝因为赵才是藩邸旧臣，逐渐亲近后代他。赵才也恭谨勤勉，毫不懈怠，在所任职之处都有好名声。一年多后转任右后卫将军，跟随征讨吐谷浑，担任行军总管，率领卫尉清刘权、兵部侍郎明雅等人从河河道出击，与敌军相遇，击败了他们，因功晋升金子光禄大夫。到了辽东之战，他再次出兵结识道，回来后授予左后卫将军，不久升任右后卫大将军。当时炀帝每次巡游，赵才总是担任斥候，肃清遏制奸邪不法之事，无所回避。在路上遇到公卿的妻子有违反禁令的，赵才就粗暴的大骂，牵连很多人。当时的人虽然厌恶他的不恭敬，但赵才坚守正道，拿他没办法。大业十年，炀帝驾临汾阳宫，让赵才留守东都。大业十二年，炀帝在洛阳准备前往江都。赵才看到天下四分五裂，担心成为国家的祸患，自认为承受皇恩深重，不能坐视国家败亡，于是入宫进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库空虚，盗贼风起，禁令无法推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定万民。我虽然愚昧，但敢以死请求。炀帝大怒，将赵才交给司法官吏处置。十天后，炀帝怒气有所缓解，于是下令释放他。炀帝于是前往江都，对赵才的待遇更加亲密。当时江都粮食耗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于世基、秘书监袁冲等人多次劝炀帝前往丹阳。炀帝在朝廷上商议此事，赵才极力陈述回京的计策，于世基极力陈述渡江的便利，炀帝默然不语。赵才与于世基愤怒的争执后退出。宇文化及弑杀炀帝时，赵才正在宫苑北边，宇文化及派萧果、习德方假传诏令追捕他。赵才听到诏令后出来，习德方命令部下抓住了他，带到宇文化及面前。宇文化及对赵才说，今天的事情只能这样了，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赵才沉默不回答。宇文化及对赵才的无言感到愤怒，想要杀他，三天后才释放，让他以原任官职随从办事，赵才郁郁不得志。赵才曾经在宇文化及的宴会上请求给一同参与谋逆的十八人如杨世兰等人敬酒，宇文化及答应了。赵才端着酒杯说，十八个人只能做这一次，不要再在其他地方做了。那些人沉默不语。行进到聊城时，赵才生病。不久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赵才又被俘虏，心中更加不平，几天后去世，时年73岁。 仁寿、大业年间有蓝心玉、贺兰帆，都担任武后将军，刚强严厉正直，不避权贵，都以称职而闻名。使臣说，罗侯、法上、李景、世雄、慕容三藏都凭借骁勇威武的资质，在多事之秋获得了这样的富贵，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任公起初在吉郡，因清廉能干而显达，后来驻守马邑，因贪婪吝啬而败亡，很少有人能善始善终，可惜啊。涂万绪、董淳各自因当年立功而获得高官厚禄，涂万绪因请求停兵而被谴责，董淳因遭谗言诋毁而被杀。大业末年，盗贼能除尽吗？滥用刑罚暴虐逞威，才能还不如他们。赵才虽然为人没有威仪，但志向在于刚强正直，坚决反对于世基的建议，可以说是不苟且附和了。全武一向没有品行约束，不遵守刑法，最终遭受贬黜羞辱，这是应该的。